就先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敬拜神。
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敬拜神。
待会儿呢，我们也要一起来用洗礼来见证上帝的恩典。
我们第一间，我们都会用洗礼来见证上帝的恩典。
我想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读除了刚刚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以外，我们要读另外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
除了首先我们读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之外，我们现在要读一段圣经，就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这么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就用这个华语来念就好了，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主啊，我感谢你，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
愿你在我们当中，
愿意你自己上来当中。
现在圣灵让我们来体会，也能够明白你在圣经中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体会你要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所以圣经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是圣经本是神的大能，先传给罗马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那么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先犹太人，后来是所有非犹太人。
什么意思呢？先是犹太人，然后先是非犹太人。
也就是说，这个希利尼人代表是全世界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咁呢个希利尼人即系包括全世界嘅人，非犹太人都包括我哋中国人。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中国人当中，基督全部的这个中国人当中，中国人的基督徒比例有多少？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唔知你哋知唔知道答案？就系话喺全部中国人当中，基督徒嘅比例有几多咧？
有人说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答案哈，现在这个因为在中国很多这个基督徒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就是说我是基督徒啊，所以呢这个统计大约是5%。
咁样因为好多人有唔同嘅答案，但系现今喺中国里边，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明嘅讲自己系基督徒，所以正确嘅统计就系话大概系5%。
5%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另外还有 95% 的人还没有信耶稣。
那 5%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另外有 95% 的人还没相信耶稣。
那这 95% 的人呢，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那这 95% 的人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我想请同工帮我投影一下，我们有一张这个 PowerPoint 啊，我请大家看一下这张 PowerPoint。这个 PowerPoint 呢是一个福音的研究基督教福音的学者叫 Rainier 他做的一个五种分类。
咁呢个 PowerPoint 就系一个圣经学者Rainier 去做嘅五种个分类。
他对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他叫做 On Church 的这个人有五种分类，从 U5 U4 U3 U2 到 U1 哈。
咁呢五种嘅分类就係由 U5 到 U1。
咁 U5 是什么呢？ U5 是对福音非常排斥并敌对的态度的。
U5 就係对福音非常排斥嘅，有敌对嘅态度嘅。
咁 U4 呢是对福音非常排斥但没有敌对的。
U4 就係对福音排斥但冇敌对。
U3 呢中间那个就是没有明显接受，但是他或者是中立或者有时接受的人。
U3 就是没有明显接受但可能接受，是中立的。
那么 U2 呢是接受福音并且愿意到教会聚会的人。
U2 呢就是接受了福音并且到教会去敬拜神的。
那么最 右手边 U1 是非常接受福音并且愿意分享给家人的人。
U1 呢就是接受了福音非常愿意将它分享同家人分享。
你会发现那个上面有个图，那个是一个门，对不对？
咁你睇上面有个图就是好像一个门。
这个门呢有打开不一样的这个角度。
咁那些门就是打开不同的角度。
有个门 ,U5 的门是完全关闭的。
U5 呢就是那道门是完全的关闭。
那么 U1 呢是完全打开。
U1 就是完全的打开。
那么我们当中或许会回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回想我们曾经在某一个不同的阶段接触福音的一种信仰之旅。
那我们都是曾经回想我们是在某一段阶段我们在接受福音的旅程当中。
在这个福音的信仰之旅呢，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个阶段会待久一点。
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段时间我们会留长一些。
或许各位你们当中也有人自己好像在某一个阶段正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或者你中间有些人仍然在某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介绍福音，或许你会想到他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或者当你跟你的亲朋戚友介绍福音的时候，他们也都可能在这里的五个当中入其中一个阶段。
这个图有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一般人不会直接从 U5 直接跳到 U1。
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一般人不会说由 U5 就跳到去 U1 的。
好像进了一个名讲员的一个布道会之后呢，我们就突然接受了福音直接从 U5 跳到 U1。
或者你不会说听了一个名讲员的讲道之后呢，你就会直接由 U5 跳去 U1。
大部分人都是在经历很多的福音接触之后呢，才从一格跳到另外一格，可能从 U5 到 U4， 然后 U4 很久以后再到 U3。
大部分人都是会是由 U5 慢慢去跳去 U4， 然后慢慢渐进的去到 U1。
我们的福音工作常常只是帮助人进步一小格而已。
我们的福音工作只是时时帮助人进步一小格的。
有时候的一小格里头又可以分好几格，可能有分比如说 U4 可以分成十格。
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一格可能还要分开很多很多个细细格的，可能 U4 里面有十个细格都不定。
U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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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4.9 U4.8 这样点好几个啊。
好像就是好像 U4.1.2 L 这样点下去。
所以有时候你传福音跟人在讲福音的时候呢，只是让帮助他从 U4.10 进步到 U4.9 的。
咁好多时候你同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只不过是帮助他由U4.9 进到 U4.10 咁样啫。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根据现在的这个福音的学者他们做统计，就是只有 12% 的基督徒觉得他们有主动跟人传福音的恩赐。
咁根据福音学者嚟个统计，就系话大概有12%嘅人会系主动愿意同家分享福音。
我们大部分人88%的人都觉得我们没有那种恩赐，像格里汉啊、葛培里啊，或者是像唐崇荣这种大布道家，这种天分可以直接跟人家传福音。
咁我剩低个88%嘅人都觉得自己冇恩赐去传福音，好似唐崇荣啊，好似郭里汉咁样去直接去同人家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只有这些人可以传福音。
有时我哋误解以为只有呢啲大布道家先可以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到教会来，或许听牧师长老讲道会比较有效，但是我们讲可能没有效。
有时我哋觉得嚟到教会听牧师长老讲道可能会有效啲，我哋自己同人家讲就未必咁有效。
我们最多就是邀请人到教会来。
我哋最多系邀请人嚟教会。
那这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两个名词哈，两个字。
喺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两个名词。
那么这两个是一个是叫做做见证人，一个是讲见证。
一个呢就是讲见证，做见证人，另外一个是讲见证。
做见证人呢英文叫做 to be a witness。
英文就叫做见证人，就是 to be a witness。
讲见证呢就是 witnessing。
讲见证呢就是 witnessing。
那么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
那么有一个福音派的神学家叫做John Fisher,他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神学派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就叫 John Fisher。
他说只要我们能够理解一件事就能够在做见证和传福音的事上省去很多的时间和尴尬情况。
只要我们理解到一件事就可以能够在做见证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省了很多尴尬的情况。
他说救恩是在乎神不是由我们控制。救人是神的工作我们工作是做见证人。
救恩是在乎神不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救人的工作是救人是神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只是做见证人。
他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讲传讲福音讲见证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机械式的动作。
那他说他很强调一件事就是说讲福音传福音这个是很机械化的一件事。
好像说我如果说得好说得对对方就会觉知信主。
好像说我们讲得好讲得对 对方就会信主。
好像成功与否端看我的表现如何。
好像成功与否就是只是看我的讲的表现。
我说得好对方觉知信主，我说得不好 他就不信了。
我讲得好他就会信主，我讲得不好他就不会信。
但是另外一方面刚刚说的另外一个字说做见证人这个字呢是一个比较 organic, 是有机的一个活动。
那另外刚才我们所讲的做见证人这个字就是一个很有机 的字。
这个有机的活动好像是我们是一个农夫，我们松土播种浇水浇灌好像农夫一样，那么收成是看上帝的工作。
那这个做见证人呢就是好像农夫这样刮土浇水灌溉来到产去种出来，那就好像就是好像一个农夫的工作。
很多人可能在看圣经的时候你都有去注意到这个福音或者见证这些名词，但是很多人很讶异说圣经当中并没有说要讲见证这件事情。
那在圣经我们看到福音这些事就是没有讲到讲见证，圣经上没有讲到见证这些事。
但是圣经当中呢做一个见证人这个名词却遍布了全本圣经。
但圣经当中说做见证人呢就遍布了整本圣经。
那么讲见证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与人分享信仰。
讲见证就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与人分享圣经。
然后与人分享信仰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把跟我们的做人处事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
咁样我哋同人分享信仰嗰阵时我哋好容易会将自己做人处世嘅事就同讲圣经分开。
好像我们跟一个人我问说陈牧师你今天有没有跟人分享信仰，
咁譬如好似话陈牧师今日你有冇同人家分享信仰，
它就变成一件有没有去做有做还是没有做的事情。
就好像变成一件有做或者没有做的事。
你有没有启动这件事情，有启动还是没有启动，
你有没有启动这件事，有没有启动有做又或没有启动。
好像变成我们属灵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好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经有没有上教会一样。
咁好似变成一个活动，即系有冇祈祷，有冇读经，有冇去教会。
它变成好像一个责任，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好似变成一个责任，你必须要去做咁样。
其实传福音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可能是转换一个观念，更切合的一个答案应该是说，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个基督的见证人？
其实传福音应该有一个转换嚟睇法，就系我哋有冇响我哋生活上面做一个基督徒。
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都只能说是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
咁唔理我哋中唔中意，我哋都要讲我哋都要系我哋系基督嘅见证人。
有一项调查显示，
有一项调查显示，
就是我们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个关系当中，
当我哋基督徒同非基督徒嘅关系当中，
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跟我们所讲的见证我们所说的话常常不一致。
我们所讲的见证和我们生活行为所表现的事实是不相符的。
那么很多非基督徒呢他们对于接受福音的一个障碍都是因为有一些动机很良好的基督徒跟他们见证完以后他们就不敢接受了福音。
那通常有一些动机很良好的基督徒 同人家讲完福音之后，个听者听咗之后都唔敢信啊，信耶稣，唔敢接受福音。
这个人跟我传福音，我如果相信了耶稣，就像他。
咁佢话呢个人同我传福音，如果我信咗耶稣之后，就好似佢。
那我要考虑考虑。
咁我真系要考虑考虑。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作为的兴趣哈，远低于我们想要去跟别人说话的这个这样一个重心。
我哋基督徒对于神啊俾我哋嘅喺我哋生活上面嘅见证，系远远少于我哋讲话嘅动机。
我们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个企划任务，一个 project。
我哋当将传福音当做一个 project 嚟到做，
不是啊。一件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每天就要流露的事情，
不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流露 的一些东
西。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约翰福音四十四节说，如果不是父差我来的人，没有人能够来到我那里。
那么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帮助人来啊，吸引人到上帝的面前来，
咁就係天父嚟幫助我哋，嚟吸引人嚟到我哋面前。
這個任務呢，其實很多時候是透過我們的為人，而不是透過我們的勸說。
呢個動作就係透過我哋嘅為人，唔係透過我哋所講嘅話語。
當然講福音很重要，傳講福音很重要，但是為人常常在我們講福音之前。
雖然係講福音係好重要，但我哋嘅為人時時係喺我哋講福音嘅激情
的。我们不是上帝的一个好像 recruiter 或 headhunter， 把朋友邀到教会来，请他在决志单上签名的。
我们通常我们不是神的 headhunter 或者是 recruiter， 我们是只是将人带到来教会，就签个名就是。
我们蒙召做上帝的见证，需要把我们信主以后所看到、所见证到一件事情，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展示给世人知道。
我哋蒙召成为基督徒，我哋系要将我哋嘅生活信咗主之后所睇到、所知道、所听到嘅、所得到响神嘅恩典，我哋讲俾嗰啲我哋嘅亲戚朋友听。
我们可以透过每天的一个简单跟每人的接触，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我哋透过每日简单嘅接触嚟到将呢个信息传出去。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上过美国的法庭？
我唔知各位有冇上过美国嘅法庭？
有没有人上过美国的法庭？有上过在美国的法庭的举手。
有上过美国法庭的举手。
谢谢，请放下。我有一次为了某一件事情被人叫去当这个证人，就上了美国的法庭。
我有一次因为某件事就被人请上去法庭做证人，那就上过去美国的法庭。
我们基督徒尽量不跟人家告，也希望别人不要告我们。
我哋基督徒尽量唔希望唔告人家，亦都唔希望人家唔会告我哋。
但如果有人邀你当证人的时候，你是应该讲一件事情，我们就尽量去帮人家。
咁如果当你被邀请作为证人嘅时候，我哋就应该尽量去做。
咁证人有两种证人。
证人有两种证人。
一种证人叫做专家证人，另外一种叫做目击证人。
一种证人系叫做专家证人，一种就系目击证人。
什么叫目击证人？
咩叫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就是说，哦，你发生一件车祸，你 当场刚好在那里，那你就是目击证人。
咁话发可以发生一件车祸，你喺当场见到嘅，咁你就系目击证人。
啊，有一个当医生的朋友，他常常在急诊室当这个当差哈，所以他说他常常需要到这个法庭，用当做证人。
咁有一个医生，佢系响成日响急救室里边做嘅，咁佢会时时被邀请去法庭做证人。
他说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如果做目击证人的话，那我要把我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听到看见的全盘说出来。
咁佢如果我做一个目击证人嘅话，我就要将我发生喺我身上嘅事情睇到嘅嘢，就要全盘讲出嚟。
做这样的证人的时候，没有人会反对我。
做咁样嘅证人嘅时候，冇人会反对我。
我的见证跟我做医生的资格没有关系。
我咁样做系同我医生嘅资格冇关系。
我只要诚实地把我看见的说出来就可以了。
我只要诚实将我所睇见就讲出嚟就得啦。
但是我当医生，有时候也被人家叫去当做专家证人。
咁样我做医生，有时我亦都会俾人家请去做专家证人。
专家证人就不太一样。
专家证人就唔一样啦。
那么控方跟辩方两方的这个人呢，都会审视我的资格。
咁控方同埋辩方两个人都会审视我嘅资格。
他同意我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才能够做专家证人。
佢哋同意我喺呢方面系我呢方面嘅专家，佢我先至可以做专家证人。
所以我有时候去做这个专家见证人的时候呢，我常常跟这件事情或这个案件完全没有关系。
咁当我去做专家证人嘅时候，我时时会同嗰啲案件嗰件事件完全冇关系嘅。
但是我要针对某一个主题呢，发表我对这件事情专家的看法。
但我会针对一啲主题嚟到发表我专家嘅睇法。
那么法庭有时候呢，在我做完这个见证之后，他会传另外一方的这个反证的一个另外一种医生来。
咁通常喺法庭上面，当我做完专家证人之后，佢亦都会传另外一位证证人。
那么这个中间差别是什么呢？不是重要不是真相是如何，重要是谁比较讲的有说服力。
咁个重要嘅原因就系要睇唔系呢件事嘅情形点样，而系睇边个讲得有说服力。
为什么要讲这个目击证人跟专家证人呢？
我点解要讲目击证人同埋专家证人呢？
其实，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当目击证人，而不是当专家证人。
我哋喺传福音呢件事上面，我哋每个人都应该系做目击证人，而唔系专家证人。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它有一个故事。
喺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
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被耶稣医好双眼之后，
他被耶稣医好双眼之后，
他就在法利赛人面前出担任这个目击证人，
他就在法利赛人面前做目击证人，
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本来是瞎眼的，现在能够看见了，
他说我本来瞎眼的，现在看到了，
那么法利赛人想要把他转成这个专家证人，
法利赛人想将他变成专家证人，
但他拒绝了，
他拒绝了，
他就是说我就是这样，我谁帮我医好了我见证他，纯粹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我就是这样啦，谁个医好我就讲出来，我只是将这件事讲出来，
然后把这个结果 交给神，
然后将这个结果交给神。
讲见证取决于我们要不要去讲，
讲见证是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去讲，
但是这个结果取决于上帝，
但是结果是取决于上帝，
这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本质。
那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本质，
做一个目击的证人，
是一个目击的证人。
那么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九到十一节，耶稣有这么说。
马可福音十三章九到十一节是耶稣这么说。
马可福音十三章九到十一节，我用华语来读，他是这么说：耶稣对 那群门徒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十一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那么这段圣经感谢神，是何等奇妙的应许。
这段圣经好感谢神，是几咁奇妙嘅应许。
因为合乎圣经的一个传福音是不用背诵任何东西了。
因为合乎圣经的传福音是不需要读什么的。
不用练习任何技巧，不用去好像要推销给别人。
不需要练习什么技巧来去推销别人。
你不用念哲学，不用念神学，你基本上把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事情跟人讲。
你不需要读哲学，不需要读神学，你基本上就只需要将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讲给人家听。
重要是你求上帝让你每一天有一个神圣的一个机会，自然而然的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你只要每一天只是向神求给你一个这样神圣的机会，能够将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讲给人家听。
所以做见证人不一定每天在那边讲见证。
所以做见证人不需要每天在那做见证。
但是做见证人的人呢，他无时无刻都是在做见证人，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说传说了。
因为做见证人呢，他是无时无刻都是正在做见证人。
因为人从他的身上就看出来，上帝在他跟身上的作为，人就认出，哦，这是有上帝。
就是神的见证就在他身上显现出来，因为当人看到的时候，就看到，哦，原来神就是这样，是在他那里。
那么马太福音，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好，我们翻翻去今日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经文很短啊，我就再读一次。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42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么在40到41节有一个希腊文的字一直出现，就是叫做 dehoma， 是接待的意思。
40到41节嗰度咧，有一个希腊嘅字出现，不断嘅出现，就是接待呢个字。
英文就是 receive 或者是 welcome 这个字，一共出现了6次。
就是接待嘅意思。
那么圣经对这个希腊文 dehoma 这个接待这个字呢，一共全本圣经出现了118次。
接待这个字呢，就是一共在圣经出现118次。
那么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章6到13节也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接待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6到18。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1章6到13节。
1章6到13节。
这么说的，第6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正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10节，他在世上，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早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注意到，我们信主的人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注意到，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接待耶稣基督。
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12节到13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就是在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就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人。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接待的人是主人还是客人？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接待人是主人还是客人？
是主人。
是主人，是吗？
那么你知道主耶稣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创造这个世界的。
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 世上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是主人，但是这个世界人不认识他。
他说那个光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是世界，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是主人，但是呢这个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他却不接待他。
他是主人，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却不接待他。
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知道自己是被主耶稣接待的。
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自己是被耶稣基督接待的。
然后愿意去接待主耶稣。
然后又愿意去接待主耶稣。
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接待人是主耶稣的特点，所以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接待人是主耶稣基督的特点，所以我们要这样跟着去做。
所以耶稣才在马太福音10章40到42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这个你们就是主的门徒。
所以主耶稣先会在马太福音10章40节那里讲话，人接待你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天父一样。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好像接待人就等于接待主耶稣一样。
所以接待这件事情，接待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管理学的这个一个学者叫做彼得斯，他在做客户服务的这一种字眼，我们来学习。
咁接待呢个事就系有一个人叫做彼得斯，佢响接待呢件事上面，我哋睇下。
那么这一位管理学的学者啊，他说接爱心这个小动作就是接待人。
咁佢系管理学嘅学者，佢就话接待有一个爱心嘅小动作嚟到接待人。
佢说爱心的小动作。就是接待人，在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累积一些人际关系来做的这些微小的善行。
咁啊，接待就系爱心嘅小动作嚟，个小动作，佢就系累积呢啲咁嘅关系嚟到接待。
爱心小动作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主耶稣很看重。
爱心小动作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主耶稣会是很看重。
四十二节他是这么说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第四十二节咁话，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一杯凉水，
一杯凉水，
这杯凉水意义重大。
一杯凉水意义重大，
因为今天是一个缺乏基本礼仪的一个世代。
因为今日世界是一个缺乏基本礼仪的世界。
一个基本的一个礼仪，一个爱心的小动作，可以带来很大的意义。
一个基本，一个好有意义的小动作，会带来很大的意义。
因为很多时候人没有期待你要这样做。
因为很多时候人没有期待你这样做。
所以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善意，它的力量可以超乎想象。
有一个出其意外的一个动作，就会超乎你的想象。
你到教会来。
你到教会来。
如果你常常到教会来，你发现基督徒啊，基本上都还不错，就是常常会带着微笑。
咁你时到教会嚟都会发现，基督徒都系几好嘅，时时都微笑。
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缺点。
但基督徒有一个缺点。
不是每个人记性都很好。
唔系每个人记性都好好。
那么你每次到教会来哈，好不容易填了一个新朋友那个资料啊，填了。
你每次嚟教会，你好即系填咗个新朋友嗰个表格。
然后下一个礼拜又再来。
下个礼拜再嚟。
就有人问你说，哎，你是不是又是新来的？
啊，人家就会嚟问你，你系咪新嚟噶？
啊，你来了两个月了。
你嚟咗两个月。
你坐在那个地方，
你闯我地方，
还是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你是不是新来的？
咁仍然有人嚟问你，你系咪新嚟噶？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咩名啊？
然后你到星期五来的时候，又有人请，哎，这位新来，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
咁到星期五咧，又有人请你你系新嚟嘅，请你自己介绍一下。
所以你知道一个爱心的小动作就是记住别人的名字。
所以你要记得一个爱心小动作就是记住人家的名字。
如果有一个新朋友来了，记住他的名字。
如果有个新朋友来的，请记住他的名字。
记住他的名字，他的配偶的名字，他小孩子的名字。
他的配偶的名字和他的小孩子的名
字。如果他有前生日的话，记住他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
如果有前生日的话，就请记住他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
另外还有什么爱心小动作，就是当你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能够很专心的停下来，真诚的聆听对方到底要说什么。
咩叫做爱心小动作呢？就是当你同人家讲话嘅时候，系专心停，系停落嚟专心听人家讲嘅嘢。
不是握了手以后就说哦，我有事了。
唔系同人家握咗手就话啊，我有事啊。
你真心的问他说你在教会有没有什么需要？
你真心的问佢有咩需要？
你在公司里头，在社区的都是可以。你需要一杯水吗？你需要一杯咖啡吗？
在公司里面你都可以问一下，你需要一杯水吗？你需要一杯咖啡吗？
还有你去某一家常常去的餐厅，你认识那个服务生，你会不会某一天不经意的给他多一些小费？
那或者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你特别认识一位的企台，那你会某一次去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给多一些小费去。
你在不一样场合里面真心向别人问好。
咁喺唔一样嘅场合里面，你有冇话真心同人家问好？
你在停车场的时候看到别人车子有一些小问题，你是不是愿意过去帮他做一个小忙？
你喺停车场见到人家个车有啲问题，你会愿意行过去同佢整一整？
你愿意跟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真心的说，哎，最近他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你跟他说，我很欣赏你最近做的这件事情。
或者你喺公司里面，你会走去同你嘅同事讲啊，佢最近做了一件事，咁你会真心同佢讲话啊，我好欣赏你做呢件事。
或者你的朋友或你的同事跟你分享他最近很关心或者很烦恼一件事情，你会再去问他一次，然后很专注的聆听他，真的很专注的聆听他想要说的事情。
或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佢好心烦一件事，咁你真系走过去同佢讲。话好专心的聆听佢嗰个事情，佢个诉说。
所以这种爱心的小动作是刻意去做的。
所以呢啲爱心嘅小动作系刻意去做嘅。
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善行。
系一个具体嘅善行。
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正面的亲自的与人有连接。
佢可以帮我哋正面嘅亲自与人有连接，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未来属灵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基础，
系帮我哋建造一个未来属灵嘅影响嘅基础。
我每次与别人相遇之前，都应该有一个祷告。
我哋每次同人家相遇嘅时候，我都有一个祷告，
跟神祷告：主啊，求你指示我当如何关心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在我身上可以看见神。
咁我哋可以话：主啊，求你教导我点样去关心呢个人，俾人喺我身上睇到主自己。
你根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喺每日生活当中，我哋唔知道神会点样做。
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一个小男孩，他就，今天出去带了一个小便当盒，里面有五饼二鱼。
喺马太福音嗰度有讲到一个小男孩，佢嗰日出去就带住一个小箩，里边有五饼二鱼。
他这个五饼二鱼最后聚会结束前，把这个五饼二鱼交到耶稣手中，看起来很平凡、很寒酸的，但是耶稣把它成为一个非常盛大的宴席。
咁喺聚会之后咧，咁佢只系将佢呢个小箩嘅五饼二鱼摆到喺耶稣面前，而耶稣就将呢个小小嘅五饼二鱼就变成一个大伟大嘅筵席。
就如果我们是愿意把这样一个爱心的小动作献给神的话，刻意的交在神的手中，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假如我们愿意将这个小小的爱心小动作将它摆到神面前，神刻意的放到神面前，刻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将它变为可以为它使用。
所以爱心的小动作第一是刻意做的，
爱心的小动作是刻意去做的。
那么第二，爱心的小动作是真心去做的，
爱心的小动作是真心去做的。
因为真的善行是不能够伪装的，
因为真的善行不能够伪装的，
至少不能够一直伪装下去，
至少不能够一直伪装下去。
爱心小动作需要刻意表现出来，
爱心小动作是刻意表现出来，
但是不是出于有心机或虚情假意，
但是不是出于有心机或者虚情假意。
就算是一个很善意的小动作，如果不是出于真心，其他人会感觉到不舒服的。
假如一个有善心的爱心的小动作，如果不是出于真心的话，第二啲人会觉得系好唔舒服嘅。
有心机的一种动作会让人不喜欢，没有人喜欢自己成为别人的 project。
个有心机嘅小动作系冇人中意嘅，因为冇人中意自己成为人家嘅 project。
我们如果去关心一个人，
假如我哋去关心一个人，
我们希望这个人将来有机会亲自跟神见面。
我哋希望啲人将来亲自有机会同神见面。
因为这位上帝比我们更爱他。
因为呢位上帝比我哋更爱佢。
比我们更关心他，
比我们更关心他，
所以我们需要很真诚的、真心的去关心。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真诚的去关心。
爱心的一个小动作是自然，但是刻意，但是也求神来运用这样一种爱心的动作。
爱心的小动作是真心的，是刻意的。我们也都求神去运用这些这样的小动作。
所以它是出于内心的自我的一种对上帝的爱的一个反应，
是出于内心对神的爱的一个反应。
它不是出于一个宗教的一个义务，
不是出于宗教的义务。
所以给人一杯凉水是一个爱心的小动作，
所以给人家一杯凉水是一个爱心小动作。
爱心小动作需要第一要刻意去做，第二要真心去做。
爱心的小动作第一就是刻意去做，第二是真心去做。
那么第三要存钱不求回报的去做。
第三就是纯全不求回报的去做。
纯全就是一个谦虚真实不浮夸。
纯全就是谦虚真实不浮夸。
我听过有一位基督徒的主管他这样分享说。
我听过一位基督徒的主管曾经这么讲。
他说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就会留意你的一举一动。
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就会留心你一言一动。
你要表现出高尚清洁的人格。
你要表现出高尚清洁的人格。
重点不是单单要做正确的事。
重点不是只是做正确的事，
而且是在失败的时候要谦虚承认，
就算在失败的时候要谦虚承认，
这样才可以造就出真实的关系，
这样才会造就出真实的关系。
我认为非基督徒都在寻找真实的关系，
我认为非基督徒是寻找真实的关系。
他们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是别有用心或是真心的，
他会看出来你是不是真的别有用心或者是真心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你是真心或是别有用心的。
每个人都看得出你是真心或者是扮嘢。
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是真心的。
我们希望人人都是看到我们的真心。
所以我们也要真心的去对待别人。
所以我们真的要用真心去对待人。
纯全是谦虚真实不浮夸。
纯全是谦虚真实不浮夸。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或许有人听过了。
或者有人听
过。如果你听过了你就忍耐一下。
如果你听过就请你忍耐一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27年在 Philadelphia 费城。
这个故事发生在 Philadelphia 在1927年。
那天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那天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有一对老夫妇啊，他走进了一个旅馆的大厅，想要找一间这个 hotel 的一个房间住。
咁有一对年老夫妇去到个旅馆，想喺嗰度租一间房住一晚。
但无奈啊，这个费城那天有个大 event， 所有的 hotel 都客满了。
咁好不幸嘅就系嗰一日咧，就喺费城嗰度有个大嘅 event， 就客栈满晒啦。
那么那天当差的这个服务生在那个柜台的服务生就跟这位老夫妇说：“十分抱歉，今天的房间早已经被所有人都订满了。”
咁啊，喺个柜面嗰度，嗰个服务生就同呢个老夫妇讲话：今日所有个房都已经冇晒 book 晒噶啦，冇满晒啦。
我如果平常的话，我会尽量帮助各位。
佢话平时嘅话，我可以尽量帮助你。
可是看到今天外面这个风雨交加，哈。
但系睇到今日外边风落紧大雨，
我突然想到我在当差，哈，所以呢，我的房间不用住。
咁佢就諗到我係家喺度当做緊嘢，我個房就唔需要用。
兩位如果不嫌弃的话。
係兩位如果唔嫌弃嘅话。
那你们可以暂睡那里一晚。
你可以暂时喺我個房度瞓一晚。
位置很小。
個位置好少。
但是很干净。
但係好乾淨。
因为我要当差，所以呢我就在办公室里头，我不用睡那里。
因为我要当班，所以我就在办公室里面，我不需要睡那间房里睡。
这个年轻人很诚恳地提出这个建议以后。
那这个年轻人很诚恳地提出这个建议之后。
这对老夫妇就很大方地接受了。
那这对老夫妇很大方地接受。
那么也跟他讲，哎呀很抱歉。
也都跟他说，哎呀真的很对不起。
隔天天气好了。
第二天天气好了。
老先生要去结账。
老先生要去给钱。
这个年轻人还在当差还没下班。
咁呢个年轻人仍然喺度当班，未放工。
但是年轻人就很亲切跟他说。
呢个年轻人好亲切同佢讲。
因为我那个小房间不是饭店的这个客房，所以我们不跟你收钱。
我个小房间唔系属于旅馆俾顾客用嘅，所以唔收钱。
希望你跟夫人呢，昨天晚上睡得很安稳。
我希望你同你太太琴晚瞓得好安稳。
那么这个老先生就说，哎呀，你真的是每个旅馆老板梦寐以求的这种员工。
他说，这个老先生就说，你真是每个老板都
称赞他，
好想要的员工。
然后顺带讲一句，哎呀，如果改天我可以帮你盖间旅馆的话，我再找你。
同埋呢，如果几时第日我有机会要同你起间旅馆的话，我真的会来找你。
那就在三年以后。
咁就喺三年之后。
哎，这个年轻人收到一个人寄来的一个挂号信。
咁呢个年轻人就收到呢个人有人寄俾佢一封挂号信。
这个挂号信里面有个邀请卡。
挂号信里面有一个邀请卡。
还有一张呢，从费城到纽约的来回机票。
同埋有一张喺费城去纽约嘅来回机票。
那么邀请他到纽约一游。
邀请佢去纽约一游。
那到纽约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哎，他要去的地方啊，这个老先生呢，他请他在第五街和34街的路口那里。
咁佢发现喺个邀请卡就系呢个老先生请佢去第五街，
那里有一栋全新的一个大楼，
嗰度有一栋全新嘅大楼，
快要完工了，
就嚟起完。
这个老先生就跟这个年轻人说，
这老先生同一个年轻人讲，
这是我为你盖的这个旅馆，希望你为我来经营，你记得吗？
系，呢个系我为你起嘅旅馆，希望你为嚟同我经营，你记得吗？
那么这个年轻人就非常惊讶。
咁呢个年轻人非常惊讶。
那么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自我介绍。
老先生同佢自我介绍。
我说我的名字就叫做William Wardle。
系，我嘅名字叫 William Wardle。
这个间旅馆就是现在在纽约有名的华尔道夫饭店。
咁呢间旅馆就系而家现今响纽约好有名、好出名嘅 华尔道夫旅馆。
这个饭店在1931年启用。
这个饭店在1931年起开始用启用。
是纽约如果你是各国的政要要下他这个象征很荣耀尊贵的一个地方。
是通常是为各国的政要预备的一个旅馆。
那么当时接受这个工作这个服务生他的名字叫做乔治波特。
咁当时接受呢、这个职位嘅服务生咧，佢就叫做George Bolt，
是华尔道夫的第一任的总经理，
系华尔道夫嘅酒店嘅第一个总经理，第一位总经理。
爱心的小动作需要三件事情。
爱心嘅小动作需要三件事。
第一要刻意去做。
第一系刻意去做。
第二要真心去做。
第二系真心去做。
第三要有纯全不求回报的爱心。
第三要有纯全不求回报的爱心。
我有一次跟吕君去 Virginia 看我的妹妹。
有一次我同吕君去 Virginia 睇我的妹妹。
开到 New Jersey 快要到这个 Delaware 的时候。
当开到由 New Jersey 就嚟快去到 Delaware 的时候。
大排长龙。
排长龙。
走了一个小时进了两迈。
走一个小时先行得两迈。
心里一直抱怨，
个心一直喺度埋怨，
一直抱怨说这辆车怎么开这么久？
点解呢次开车开得咁慢呢？
我虽然那个时候也是神学生了，但我这个灵性大概不太好。
虽然嗰阵我都系神学生，但可能我灵性
现在抱怨上帝几句，
成日都喺度埋怨。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哦？
我
希望你不要这样，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跟上帝没有太大关系，不要太多抱怨上帝。
希望你唔会系好似我咁样。
我心里就想，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卡在这个地方卡这么久啊？
咁我心喺度谂，神啊，点解你将我喺度屈住喺度屈咗咁耐咧？
那么好像神必须要为我每一件事情负责，
好似神要为我哋每一件事负责咁样。
我要过那个收费站的时候，
要过个收费站嘅时候，
我前面一个人过去停了很久，
我前面嗰个人过去停咗好耐。
然后我看他一直在跟那个收费员讲话这样子。
我见他一直同个收费员喺度讲话。
手又在那边比来比去。
个手势口比嚟比去。
还是一直在抱怨说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我心一直喺度埋怨，快啲得唔得啊？
然后他走了，我前往前走了，换我去付钱的时候。
咁佢走咗去之后，到我行到个收费站嗰度。
我跟李军都非常讶异。
我同阿李军都非常讶异。
刚那个人帮我。的这个收费站的这钱也付了。
头先原来头先个人帮我俾咗钱啦。
然后我非常压抑。
我非常惊奇。
然后赶快加速。
即刻加速。
到那个车子前面，他还没走远。
就同你走到嗰架车，因为仲未走得好远，同佢停牌。
我全家一直跟他挥手。
我全家同佢挥手。
谢谢。
多谢佢。
爱心的小动作需要刻意去做，真心去做，纯全不求回报的爱心。
爱心的小动作是要刻意去做，真心去做，而且有纯全不求回报。
所以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
所以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让我们把从一杯凉水给人喝开始。
让我们真的从一杯凉水给人喝的时候开始。
把一个爱心的小动作做在一些需要人的身上。
将一个爱心的小动作做在需要的人身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先接待我们，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先拣选了我们，你把这世上一切的丰盛都要赏赐给我们，你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可以因为你，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像你先这样感恩，因为一切的恩典都从你那里来。但是我们经常不懂得怎么样接待你，以至于我们也不懂得接待别人。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我们常常去能够细心用心的去做，说刻意的去做，不求回报的去做，帮助我们在一些需要人身上看见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爱心的小动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
Amen.